刘统勋听了张熙的话，不由愣了一下，因为后边这段话呀，正是乾隆要质问他的，到底还是去打仗，还是去吟风弄月的？却不料，还没等问呢，人家张熙自己先说出来了。既然人家已经认错了，那也就不好再问了。于是，刘统勋隔过这一问，又说：经略大臣张广嗣为全军统帅，先帝派你去，只是要你协调各部兵马，听从统一调动，督促用兵。你竟敢滥用职权，越俎代庖，这是儿戏吗？你既以儿戏是国事，玩忽职守，那么朕将你弃之于法，亦在情理之中。张熙一听，不由浑身颤抖了一下。是，皇上如此说，罪臣心服口服，唯有一死谢罪，还有什么可变的呢？罪臣虽死而无怨，但尚有一言欲尽于圣上。臣原以为那张广嗣只不过是刚愎自用，可是与他相处三年，知之甚深呐、此人心胸狭窄的令人难以置信。自罪臣上任以来，曾经多次去找他商量军务，他口头上说为罪臣之命视听，其实呢，根本就不把罪臣放在眼里，凡事独断专行，事后连个招呼都不打。如今臣已经是死罪之人，并不是要诿过于人，请皇上明察秋毫，鉴察臣心，为大清社稷江山着想，此人万万不可重用啊。至此问话已经是完毕了，傅恒听张熙答话还比较得当，多少觉得宽慰一些。刘统勋看了看傅恒，见他不说什么，便高喊一声：来人，在革去张熙的顶戴花翎。这几个哥斯哈上前就要动手，张熙脸色苍白，一摆手制止了他们，用颤抖的双手摘下大帽子捧给哥斯哈，又深深磕了个头：罪臣谢恩。傅恒抢上几步扶起张熙：老师保重，御神庙不比外边，饮食起居呢，我自然会照应的，往后咱们不便私下来往，需要什么呢，你就告诉典狱长，千万可别让身子骨受屈。说到这儿，眼泪竟然流出来了。事到如今，张熙自己反倒平静下来了。请六爷上奏朝廷，事到如今，我只求速死谢罪。刘统勋见他们的私情话已经说得差不多了，便大声吩咐：来呀，将张熙收到四号单间，要日夜有人看视，笔墨纸砚要预备齐整，不要呵斥，也不许放纵，你们可听见了？是。张熙神色黯然说道：六爷，延清大人，我这就去了。说完俯身磕了个头，便随着狱卒走了。傅恒看着张熙的背影，不由长叹一声：他这一回完全是吃了贪图虚名的亏呀。刘统勋也笑着说：呵呵，我看六爷还真有点妇人之仁呢。张熙身统六省大军，耗银数百万，办贵州苗疆一隅之地，结果呢，弄得半省糜烂不可收拾，无论如何至少是个误国的庸臣，论罪那是死有余辜的。傅恒苦笑了一下：嗨，延清他呀是个文人墨客，带兵打仗根本就不是他的长处，哼，这一次整个是弃长就短， 你和张希没有深交，还不大了解他。其实他可不是个无能之辈呀。现在既然皇上让你我共同审理此案，那我们就慢慢审，不要着急。如今呢，苗疆是张广嗣统领，他一个人说了算。这一仗要是打赢了，说不定主子一高兴会从轻发落张希呢。刘统勋可是和他的看法不一样，他想张广嗣和张希形同水火呀，俩人不和。如果张广嗣这回要是打胜了，张希断无生理呀，只有张广嗣打败了，才能证明以前也并不是张希无能，说不定这么一来，皇上倒会法外开恩呢。刘统勋觉得傅恒虽然年轻，但是却颇有心计，但是傅恒这样的身份，他也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衙役慌慌张张进来了，递给傅恒一张纸条。傅恒打开一看，是张廷玉写给他的，说是请他马上过去，有要事相商。傅恒不敢怠慢，出了养蜂夹道，一刻也没停留，急急忙忙赶往金居处来见张廷玉。可是张廷玉没在，军机处张京说他在上书房呢。傅恒又赶紧来到上书房，只见中亲王允禄、怡亲王洪晓都在座，张廷玉和鄂尔泰陪坐两边，还有一个二品顶戴的官员坐在下手，他是面朝里，正在慷慨陈词。傅恒一看认识，他是河东总督王世俊。一见傅恒来了，几位大臣示意他坐下。那个王世俊只是看了傅恒一眼，便接着说：“允娥允提虽然是圣祖的骨肉，但当时先帝处置的实在是秉公而弃私，大义灭亲嘛。啊，如今放出来，是当今皇上深人厚泽，按八义制度，一亲一贵，那我没意见。但是底报上没看见他们有一个字的引咎负罪、感恩戴德的话，这就令人不解了。难道说是先帝错了不成？当初不该囚禁他们吗？”他好像是征求意见似的，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大伙儿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都没说话。鄂尔泰咳嗽了一声，才说：“皇上叫你和我们上书房谈谈，没别的旨意，我们只是听，你只管说就是了。”王世俊好像满不在乎，冷冷地说：“说就说，我是越来越糊涂了，我不知道你们几位朝臣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，无缘无故放了罪人，封允提为王，今儿见底报又封允娥为辅国公，他辅的哪一国呀？是死了的允嗣、允唐的国？汪景琦前头劝年羹尧谋反，先帝拟定年羹尧92条大罪，当时你张廷玉在朝为相，鄂尔泰也是左都御史，如果是先帝处置错了，冤枉了他们，当时你们为什么一言不发呀？如果不是冤枉，那为什么上书房又发文释放了汪景琦所有的亲属呢？年羹尧一案，所有牵连在内的人都一概免罪了，有不少还官复原职了。先帝曾经赦免已经改过自新的罪人曾静，当时先帝颁布了明诏，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功而追究诛戮之，煌煌天言犹在耳畔，敢问诸位大人，何以竟敢请旨悍然将曾静杀掉？好家伙，他长篇大论，连连质问，措辞激烈，根本就没把眼前这几位王爷大臣放在眼里，傅恒竟然听呆了。张廷玉起身倒了一杯茶递给他：“你说的口渴了吧？来来来，喝点水，再接着说。” 王世俊接过茶来喝了一口，旁若无人似的笑了笑说：“谢中堂，先帝清理亏空，惩治贪官污吏，诸君都是读书人，自前明以来，哪一朝吏治最轻？雍正。如今可倒好，亏空一概免追了，下头官员见风使舵，巧立名目，从办差拨银中大挖国库，贪风又在抬头。先帝为奖励垦荒，扶植农桑，设老农受官制，种田种得好的赏八品虚衔，这是善政嘛。可是如今呢，有人一本奏上把这样的善政也给废了。哎呀，这样弄下去，我不知道各位执政将置先帝于何处，也闹不懂置当今万岁爷于何地。我说穿了吧，如今什么是好主意好调陈，只是把先帝定的国策翻过来就是好主意好调陈。说到这儿，他又喝了一口水，冷笑一声说：“哼，你们奉旨问话，我奉旨答话，行了，就说这些吧，没了。”几位大臣对视一眼，允禄啊一向不大爱说话，自觉的口才不怎么样，便转过脸来对张廷玉说：“恒臣呐，你说说吧。”张廷玉点了点头：“行。”我真佩服你的胆量啊，几天前你给皇上上的那份奏折，还有今天说的这些话，告的可不只是我们尚书房，而是连皇上的以宽为政在内也一揽子扫进去了。你说的那么多事都已经发到六部九卿，我想大家会甄别的，牵涉到我和诸位尚书房大臣的，我们也要解释，不过可不是给你解释，我们不对你负责，只对皇上负责。鄂尔泰接过话茬：“皇上已经批了你的奏折，有罪无罪到底是个什么罪名，我们议过之后自然请示皇上旨意，你呢就不必再到福建巡抚任上去了，傅恒就在这儿，我们呢就把你交给他，你就暂时在养蜂家道待命吧。”允禄站起身来，笑着拍了拍王世俊的肩头：“好了，公事就这样了。我呀佩服你是条汉子，三天之内你要是写一份谢罪的折子，承认自己妄言，本王还可以在皇上面前替你说说话，不然的话我也就无能为力了。”王世俊只是笑了笑，转过脸来对傅恒说：“哎，对了，六爷，张熙不是也在养蜂家大吗？六爷能不能卖个人情把我们关在一起呀，我也好趁空跟他学点诗词歌赋什么的。”傅恒直到这会儿才明白，感情张廷玉写便条请他来是派这么个差事。他愣怔了一下才说：“到时候再说吧。”按下他们这边的事儿，再说乾隆从河南回来呀，他是满心欢喜的等着贵州苗疆张广嗣的好消息，他想连同恩科选士一块儿大大的庆祝一番。结果呢，不但苗疆张广嗣的好消息迟迟没来，这边一个张熙的案子还没了结，接着便发生了王世俊上万言奏折的事，把自己登基以来的种种施政说的是一无是处，因此接连几天他都郁郁寡欢。今天听了庄亲王允禄回奏尚书房大臣接见王世俊的情形，他更是火上加油，当场就火了，把茶杯往御案上一蹲，厉声说：“哼，早就有人说朕是先帝的不肖之子，
这个王世俊不过是公开跳出来说话罢了。朕以宽待人，这帮人就这么上头上脸的，真是不识抬举。
他咬了咬嘴唇，冷笑一声，
哼，想言还不容易吗？一道旨意的事儿，你在下头要是再听见什么闲话，就把朕这个旨意传给他。
唉，
石榴说，据你看，王世俊这么胆大妄为，是不是朝中有人幕后指使呢？
远路这个人呐，一向反应比较慢，听了皇上的话，他愣怔了一会儿才说，
嗯，皇上，臣并没有听见有什么议论皇上的话。那王世俊依我看呐，嗨，是汉人习气，沽名钓誉，想出风头罢了。张熙那不也是因为出风头才酿成了大祸吗？乾隆听他语无伦次，反倒被他给逗乐了。
我说石榴叔啊，汉人里头也有好的，满人呢也有满人的坏习惯。就说鄂尔泰吧，在满人里头不算上上品，但朕要他做中书要臣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臣不明白。
你呀、太老实了。满人呐、有一条最不好的习惯，就是骄纵不肯读书。鄂尔泰呢虽然心胸狭窄，但是他读书不少，品行还算好的，所以朕要重用他。要知道下河递上来的折子都是汉文，看折子呢也是汉人，处置政务的还是汉人，长此以往，大权是不是要旁落呀？
允禄这才明白过来了。
哦，对，那是啊，皇上说的对，这六部里头的情形啊，我还是知道的。说是每个部的尚书有一满一汉两位，但是实权呢，一般都掌握在汉尚书手里。满汉书啊，差不多都像个菩萨，供起来受香火听奉承，这样下去那朝廷不成了汉人的天下了吗？
嗯，石榴叔这话说得明白，所以呢你要带着咱们宗室子弟好好学习，那些可有可无的功课该淘汰就淘汰了，咱们学汉人要紧的是学他们的政治，可不能全让他们给同化了。如今老亲王里头你为尊，十七叔是专门在古北口奉天练兵，下一辈子的里头呢还有几个王贝勒都归你管带，办好这个差事比什么都要紧。
是皇上，只不过臣本事有限，有什么办得不对的地方，皇上多提醒着点儿。
俩人正说着呢，太监高无庸进来了，乾隆就问他，怎么样，都预备好了吗？
高无庸躬身回答，
皇上都预备好了，张廷玉叫请旨，说皇上是从这儿过去呢，还是到乾清宫叫他们陪着去。
哦，朕就从这里去了。回身又对允禄说，好了，石榴说，给你道罚了，朕道到心里的闷气这会子好多了。今天呢是在保和殿传卢恩科进士，改日朕再召你。你老实这是好的，但是太忠厚未免受人欺呀、顺着朕这句话回去好好想想吧。说着站起身来，允禄急忙施礼退出来了。这边乾隆有几个太监服侍着更衣，一切收拾齐整，高无庸跑出垂花门外大声喊道，皇上起驾喽，成于伺候。霎时间鼓乐喧天，一百多名侍卫太监执仪仗前倒，几十个唱音阁供奉奏乐尾随其后，浩浩荡荡出天街直奔三大殿而去。
到乾清门对面的大台阶前，所有的护从都留下，有两名侍卫跟随乾隆拾级而上。乐亲、鄂尔泰、张廷玉三个上书房大臣已经迎候在保和殿前。今天呢，主持卢唱大典的是乐亲，他与鄂尔泰、张廷玉跪迎圣驾，施礼之后高喊一声：皇上驾到，新进士跪接。顿时保和殿内乐声四起，乐亲一边跟着乾隆往里走，一边偷眼看着乾隆。他发现乾隆听这个音乐呀，听得很认真，好像突然间眉头还皱了两下，他想问什么。但是此时呢，几百名新科进士嗨呀呀跪了一片，他就没吱声。乾隆来到殿前，乐声停止了，杨明石和鄂善跪在最前头，领头高呼：皇上万岁，万万岁。新科进士一齐磕头，是山呼万岁。乾隆面带微笑，冲着这群老少不等的新进士点点头，径直跨进了大殿，在正中的御座上端然坐下。乐亲上前一步，先向乾隆行了礼，然后恭恭敬敬接过高无庸捧着的黄缎封面金册，大声说道：殿试第四名一甲进士廖化恩，臣在。随着话音，一个30多岁白净圆胖脸的进士应声而出。不知道是热呀还是紧张的缘故，他的衣服都湿透了，急步进殿，打下马蹄袖，给乾隆磕了三个头，这才定住神。乐亲等他平静了一点才说：奉旨，廖化恩，由你传炉，你可要仔细些，不要军前失仪。是。廖化恩答应一声，接过那份金册，又向乾隆打了个签，来到殿门口。这殿试传炉啊，也就是宣读中榜人名单，这是比状元还要出风头的差事。这些进士们在太阳地里跪了近一个时辰了，都有点蔫了。这时候一个个都来了精神头了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廖化恩。廖化恩极力平息着自己急促的呼吸，打开金册朗声宣读：乾隆元年恩科一甲第一名进士庄有功。尽管这事儿啊已经是事先就知道了的，但是此时此刻，在这金碧辉煌的大殿里，在这庄严肃穆的气氛中，在这至尊至贵的君主面前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堂而皇之地公布出来，跪在第三排的庄有功还是觉得头嗡的一下胀得老大老大。突然他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，半梦半醒的出班，在轻如游丝的乐声中，随着司礼官抑扬顿挫的唱礼，带着8名一甲进士向乾隆磕头施礼，然后由赞礼官引着状元、榜眼、探花向乾隆谢恩迎榜。足足折腾了半个时辰，才由张廷玉、鄂尔泰、讷亲三位辅政大臣亲自送到太和门，再由顺天府尹接住，送3顶甲由天安门正门出来，到东长安街搭的彩棚里吃簪花酒，任凭千万人瞻仰风采。这就是所谓的御阶夸官了，几百年的城市一成不变。这一切礼仪庄有功都是模模糊糊的，好像个木偶似的任人摆布，心里若明若暗，似喜似悲，茫然一片。幸亏那个谢恩表他背得滚瓜烂熟，倒也没出什么错。可是等到典礼完毕，三顶甲分手，看热闹的人散去了，庄有功却失态了，说严重点是痴呆了。